我印象最深刻的声音应该是输孩子的欢笑声吧。除了在学校以外，你很难在一个时间里面有二三十个孩子的吵杂的声音，二三十个孩子玩闹的声音。
来录个 vlog 好了。哇，这里就是老街吗？这里也有肥皂。
他的文创的创办人爷爷，他不是啊，是创办人。回来以后先开的。
好多小巷弄都觉得好有 feel 啊。
应该很喜欢，因为还可以拍个照。
对。
下午应该比较热闹。
而且这边好多间庙哦。来录一下感想，这位小安小姐。
阿里喜泪去虾回。
今天刚好下雨，所以。路上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行人，环绕着红砖色的房子、
啊、就是这里吗？蓝染游客服务中心，
蓝染公园。
哎、欸，不是，现在下雨，不是啊，哎、欸，雨伞不，麦克风不能淋雨啊。欺负一个拿麦克风的人。
代志是安尼啦吼 ，PP 甲小安负责在前面找路线，阿尾鱼啊就是我，两只手拿着大大的麦克风来收音啊。当天下着雨，啊离开骑楼的那一刻呢 ，PP 和小安直接往前冲，没有手撑雨伞，麦克风又不能淋到雨，是怎样？怎样？起立哈喽！好在这个世界是温暖的，我们就马上遇到 Carmen 哦，他是甘乐文创的执行长特助。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你是？
我是尾鱼。
尾鱼？
对
啊，尾鱼吃的那个尾。
我是小安，
你可以叫我 PP。
哎、欸，我先倒个东西给你喝。啊，
谢谢姐姐。好，我们
这个歌吧。
一到甘乐文创就有热心的服务，原本烦躁的下雨天也被豆制所的热茶给暖心了。
今天呢，来拜访到深耕在三峡十多年时间的返乡青年，是甘乐文创的创办人林俊成大哥。我们都叫他俊哥是吗？
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小安 PP 尾鱼，大家好，我是甘乐文创的执行长俊成。
我一直蛮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叫甘乐文创？
甘乐文创啊，其实当时在取这个品牌的名字的时候，文化嘛，地方的这个耕耘的这条路不容易啊，
对，
蛮辛苦的，然后也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所以呢，给自己还有给团队一个期许，希望在这条路上我们能够甘之如饴，乐在其中。二来呢，是因为甘乐的台语叫甘露嘛，就像陀螺一样不断的去转动，那希望透过那个转的过程里面，把更多的人一起滚动进来，希望能够透过甘乐长期的耕耘，也能够创造更大的社会的影响力。
已经来到这边将近十二年的时间，然后是在您几岁的时候回到三峡呢？
回到三峡也15、16年的时间了。我是24岁的时候回到三峡，是因为我们家的这个家族事业快倒闭了。我们家做手工肥皂，当时造厂呢岌岌可危，所以我离开了在电视圈的工作，然后回到三峡拯救家族的造厂。所以前四年是在做造厂的品牌的转型、展店，然后包含到通路
茶山坊嘛，
对 对，
很有名
哦。是，谢谢。
你刚刚提到先来到三峡，回来四年的时间，一直投入自己家族的事业，然后再辗转到现在进行这个甘乐文创，投入在地的服务。甘乐文创在这十二年多的时间也做了很多事情，包含陪伴孩童读书啦，还有这个河乃川之豆所等等，其实都让在地的青年或是学子，然后甚至是一些更生人，他们都可以再回到在地，回到三峡这个地方，然后继续投入。为什么会想要转身？因为这是肥皂厂，但是你转身投入了在地特色。
其实一开始我会成立甘乐，也是因为我在返乡的前四年，非常的深刻的感受到我自己不认识这片土地。三峡又是一个我从小出生长大的地方，回到三峡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对这个所谓的家乡，我的故乡非常的陌生。虽然我在这里住了十几年，从小到大，可是在我回到三峡的时候，我朋友问我说三峡哪里好玩，我突然发现我说不出来。更深入的去认识我的故乡， 也才发现说在这片土地上面有很多的问题，包含到三峡是全新北市吸毒人口密度最高的一个社区，那毒品所衍生出来的家庭破碎、社会治安的问题都非常的严重，包含到我在这里看到文化的流逝，三峡有很多的传统产业职人，可是他们的经营都非常非常的辛苦，那也认识了就是三峡其实有很多在地的不同的媒材的艺术家，其实这里人才济济，文化非常的丰富，这么多年来并没有很多人投入在这一块用心的去耕耘，有一群就是地方的文史工作者，他们是一群老师，一群退休的这些长辈，跟现在年轻人的做法又不太一样，对，所以我们当时在想说，那有没有可能可以在三峡打造一个艺文的平台，然后让这些在地的艺术家，让这些地方的产业的职人能够有一个平台能够对外传播的点，这样艺文的平台里面也举办展演活动、策展 Live House， 找一些乐团来表演，去活络这个地方的这种文化的氛围，我们就开始找场地嘛，后来就找到了这个老房子，就现在的甘乐食堂这个空间，它是一个老房子，我们去活化它之后，除了做展演平台以外还可以提供哪些服务，这个方向去思考设计跟研究，然后一直想说，如果它不是一个系统性的，我好像没有办法把我在三峡所看到的这些问题一个一个把它串起来。在返乡的前几年投入在儿少陪伴嘛，那时候到三峡的有牧国小带山上的孩子种丝瓜，过程里面也才知道说，其实三峡有很多这些孩子生长在没有功能的家庭里头，他们很需要有人长时间的去陪伴引导他们，成为他们生命中的贵人。未来的甘乐文创也希望能够持续的去陪伴社区的孩子，那把我们的商业跟社区的服务变成是一种共好的模式，慢慢慢慢就开始把这个社会企业的这个雏形呢就形成了，能够让企业在营运的过程当中，它除了赚钱也能够去有利他的精神，去有利这个社区跟这个社会。
近几年下来，我们也不难发现身边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文创产业，于是我们问了俊哥，在西元2007年，也就是他24岁那一年，文创环境还没有兴起，那为什么要坚持创立呢？
那后来在2015年的时候，算是一个要进吧，推动成立了小草书屋。虽然前几年一直在陪伴孩子，可是书屋是在2015年才成立起来的。为什么在那时候成立了书屋？也是因为我们孩子在周休假期的时候，2015年的5月发生了几件事情，有孩子被抓了送警察局，也有被移送少年法院的。那我们才开始关注到说，我们陪伴的孩子在假期的时候是没有家人照顾的。我们投入了这个暑期的陪伴，成立书屋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想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因为投入儿少的陪伴它其实需要很多的资源，因为我们免费的供餐、免费的提供课程、提供陪伴的资源，那钱哪里来呢？当然募款是一个方式嘛，除了募款以外，有没有可能是茁壮这个社会企业，能够有更好的商业的营运的模式，持续的挹注在儿少陪伴或者是社区的这些工作上面。2015年我们同时又成立了河乃川国产豆制所，其实会成立河乃川也是因为偶然的机会，因为我们当时在做甘乐志，我们到台湾各地去做故事的采集报道，采访的过程中也认识了一群返乡的青农，他们在台中、在嘉义、在台南种大豆，可是发现说台湾的大豆市场太小了，而且接受度很低，因为单价太高了，他们种的很棒的黄豆可是卖不出去，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来开间豆腐店，背后的意义就更深层了，因为一来呢它是100%跟台湾的豆农契作的，所以可以帮助台湾的大豆的产业，帮助这群豆农，那二来呢就是可以提供工作就业的机会，我们陪伴的孩子或者是这些孩子的家长，他没有一技之长，但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豆制所提供工作的机会。坦白讲，这些朋友他们去外面职场工作的时候很难被接受，因为第一个他们的能力可能没有这么好，进到职场里头，企业就是为了要生存嘛，员工的表现没有办法提高产值的时候，就可能就会离开。这个职场不够友善这件事情我们很清楚，所以也只有我们自己能够去创造一个更友善的职场环境。我们就觉得那如果可以有开间豆腐店，那他们也可以透过这群社区的孩子或伙伴，可以再做出更高品质的豆制品，所以民众在买豆制品的时候，也为自己的健康也可以来解决书屋陪伴过程当中需要的这些资源，我们透过这个社会企业的营运去赚钱，再投入到 儿少陪伴里头，所以2015年同时开了书屋，又开了和乃川，一步一步的就往这个方向走。那也因为孩子陆续长大，有的孩子从小学二年级带到现在也当完兵了，那我们发现我们陪伴的孩子到国高中的时候，其实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念书了，能念书的继续念书，但对课业呢一直有挫折感、挫败感的这些孩子，那就提早学技术。所以我们当时才想说，我们过程中也串联了很多在地的职人，是不是可以再有一些机会去做串接，让这些社区的孩子可以学到技术。过程里面我们也串联很多在地职人，那他们的遇到问题是他们有技术，一身的好手艺，可是没有人传承。那我们遇到的孩子是他不想念书，但是没有人教他技术，那是不是可以把这两群人放在一起，
也让这个传承就是可以继续下去，然后这些职人他们的手艺啊等等技术都可以让这些孩子可以习得，然后也在这个聚落里面发展出他们的专长。
是，对。那当时这件事情就只是在脑袋里面想嘛，我也没有跟身边的伙伴讲这个事情，可突然就来了一栋房子，我一个朋友在做房仲，有一天打电话跟我讲说，他说老街那边有一个爱林医院，他说他们后来转做养护中心，然后养护中心呢要搬到莺歌去了，他问我有没有兴趣，要不要去看看这样。那我当时就问他说，你怎么会来问我？他说我就觉得三峡会做老房子应该就你而已，我是觉得这个空间很棒，也跟想象中的学院啊，有一间一间的教室，这里头也有，因为以前就是有整间病房，很适合作为一个这样的场所。可是当时房东开价太高了，月租金一个月要17万，那因为它又是一个70年历史的房子，光是整个空间的修缮、水电全部的更新，可能就要好几百万的这些费用。对，那如果摊提下来，一个月可能要30-40万的租金吧。觉得缘分没到，所以就没理他了。那隔了大概3个月吧，刚骑摩托车弯过来看的时候，就刚好遇到房东太太刚走出来。你怎么刚好来呀？他说，你再想一想，我们房租降价了，那7万块，看你要不要租。
17万变7万，
对，17万变7万。那刚好跟我当时脑袋在盘算的数字差不多，我想说大概7-8万左右还有机会，就是天意吧，缘分就到了。那就跟我的伙伴跟投资人就讨论这个事情，那大家蛮支持的，我们就把这个空间正式的租下来，朝那个想象中的职能学院和谐聚落去打造这样。
十几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令你印象最深刻的声音想跟听众朋友分享
的？我印象最深刻的声音应该是书屋孩子的欢笑声吧。除了在学校以外，你很难在一个时间里面有20-30个孩子的吵杂的声音，20-30个孩子玩闹的声音，这个声音我几乎天天都可以听得到。那我觉得这也是让我这10多年来会持续坚持走到现在的一个力量。看到这些孩子的成长跟改变，觉得那个时间的投入花了很大的心力，很多的资源，但是看到这些孩子的这样的改变，我觉得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支持。
他有下班时间吗？
还没到。
哦，好好好，我们就是
对小朋友，因为小朋友陆陆续续要出来。
是这里吗？
对，就这里，小草书屋这里。
现在大概一般就20多个吗？
对。
我们现在来到小草书屋。
这里。你们为什么要卖这个啊？
它是要我们点数来卖的。
你自己被分配到区域打扫的干不干净？
可是我点数是130.8。
现在因为寒假时间，他们大概4点多、4点半的时候，就孩子们都陆陆续续离开。这个活动是什么样的活动呢？
我们不定期的开放啦，因为他们平常可能借由不管是打扫或者是作业，他们可能会获得一些点数，然后就可以让他们用点数的方式换取自己想要或需要的东西，文具啊、笔记本。今天有一些正向的表现的时候，会给予的一些奖励，这样就日常每天一些需要做的很麻烦的或者是重要的小事，都蛮值得鼓励的啦。所以就是让他们日常都可以使用这种加点的方式。对对对，
我们可能是把一些不管是人家捐给我们啊，或者我们可能比较二手的车，对不对？
大家就是对于孩子看到的面向其实会蛮不同的。那这些不同的面向，如果提供给家长，其实对他们来讲都是可以有不同的看待孩子的方式。那这些都是教育上的合作啦，这些孩子都是辅导室转接过来的。 那如果有什么状况，我们也会希望跟小孩有更多认识跟连接啊，然后跟他的老师聊一下啊，对不对？有啦，嗯，大力一点。
蛮感情好。
厉害耶！
对啊，直接帮老师按摩。
这么认真。按个两下，对啊，很强。哎、欸，你平常要这样用，不要用打的。
谢谢。
送你。
哦，多好。
你喜欢老师吗？
他没有喜欢，他很爱。
可以叫没有。
有啦。
口是心非。
拜拜。
啊，你刚刚结果就是爱的棉花糖耶，他是写爱心耶。
他害羞了。
OK。
傲娇
了，
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
您小的时候的家庭环境也算是蛮影响到您未来，就是对于孩子这块是非常的投入的，对吗？
对啊，对啊，因为我父亲常年酗酒嘛，常常就是喝了酒之后就回家会打老婆打小孩嘛，所以就是小时候都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因为在那样的环境里头成长，所以对于这些孩子，就是更能够理解他们现在的处境、他们现在的遭遇，或他们现在的心境。我也常跟温叔的孩子说，在这样的家庭成长，不是大好就大坏。那这个大好或大坏，就是看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也可以把我小时候爸爸对我对家庭的影响带来是负面的，我可以不断的抱怨，我可以不断的去憎恨，我可以把这样的情绪发泄在我的未来、我的孩子身上。如果我转换一个心态，我不想要让我的小孩跟我有小时候一样的遭遇。我不想让我未来的家庭跟我以前一样，那它就是一个改变。我可以把这些不好的转换成我的养分，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过程，有这样的成长的背景，在陪伴孩子的时候更能够去说服他们，也能够跟他们有更多的互动跟沟通。
自己也有孩子吗？
有。
那在陪伴就是这些疏忽的孩子，然后跟带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您觉得有什么不同？
嗯，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同，哎，完全就是看自己的心态。像疏忽的孩子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有一次媒体采访的时候，我是看到播出之后，我才知道孩子在媒体采访的时候说的这句话：“俊哥像自己的爸爸。”其实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然后也才让我知道说，其实我在孩子的心中是有这样的重要的地位。我们有疏忽的孩子回到甘乐的团队里面一起工作，
在甘乐真的是非常的快乐，
也很辛苦啦。其实最早甘乐刚成立的时候也只有三个人，我跟我的女朋友，就我现在我太太，还有一个在肥皂公司跟着我一起离开的设计师。所以我后来成立甘乐的时候是离开了我自己成立的肥皂公司，人数就这样不断的每一年每一年去增加。
现在呢，现在的
人数有50个，组织的事业部门比较多，然后乃川又有门市，又还有工厂的同仁，另外还有他专门做专案企划、做设计行销，也有文旅餐旅的伙伴。那餐就是食堂，那也包含到文旅部门，那还有烘焙坊，还有小草书屋。那书屋就分了三峡的本部，还有这个青草职能学院，还有大溪的分部。这就这些事业体加起来的人数大概50人左右。
当时候你在24岁来到三峡这个地方，然后到现在你在看到很多年轻人也开始陆陆续续投入返乡的服务，像是台中的青农啊、嘉义的青农等等，很多的年轻人都一起意识到说，哎，自己应该要回到自己家乡看看，去认识探索。那到现在已经将近过了10多年的时间，您再回头看当时候这个决定会有什么样不同的改变吗？或者是以及看到现在这个环境跟之前当时候的环境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那个是整个社会大环境还有时代的变迁啊，这些氛围所影响的。因为以前多数年轻人就是到外地去打拼嘛，
24岁那时候应该很多。
我也是啊，对，社会环境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产业在转型，生活的习惯也在改变。那我们当时其实走的确实比较早啊，那时候台湾还在推动社区营造，就先回到三峡来。我觉得也是因为社区营造当时也打下了这些基础，对。但是回到社区之后，不是只有就是社区的这些自我意识而已啊，不是只有社区的这些软体或硬体的活化而已，更重要的是说怎么样回到社区还能够生存，这个才是更关键的。
甘乐文创在创立的时候，一开始在三峡这个地方评价回馈是什么样子？
当时很突兀啊，我们当时成立了甘乐文创，然后做这个展演空间。坦白讲，当时有很多的邻居都是在观望。 望的。那附近有个邻居后来就跟我讲，你们那时候刚开的时候，我们还在想说这应该没多久就会倒了。他说谁会在这里做一个这样的什么空间啊，做什么文创。那一来因为三峡人口也不多，消费市场这么少，是抱持这种观望准备看好戏的这种心态。但没想到我们一撑撑了十几年。
当时刚创立的时候邻居都是不看好嘛，那现在邻居有给什么样子的回馈吗？
我觉得最明显是当游客问附近的或问三峡人说甘乐在哪里，大家都会说得出来甘乐在哪边。再来就是我觉得我们彼此的互动变得很不一样，关系变得更紧密，而且在很多地方的议题上面大家可能都会找我，无论是地方的环境啦，或者是甚至于是河川的这个治理啊等等，就是有些议题大家都会想到是可以找甘乐的。我觉得它是一个慢慢驱动改变的，也当然这几年的过程里面，无论是政府或者是很多民间的企业等等，大家都在呼吁说青年返乡，其实我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或者是你的第二个故乡去投入生活，借由去发展一个新的比如说经济或商业的模式，让自己跟土地跟社区能够一起茁壮发展，它可能都会是一个新的选择。而且现在的这个交通也都很方便，台湾已经是一日生活圈了，觉得回到家乡其实并没有这么困难。对，数位网络其实也很方便了，甚至有人是就是现在可能就在台东工作，远距工作上班，它都是一个新的选择。
这座传统庙宇里潜藏不少融入西方元素的装饰，像是祖师庙龙虎厅的石柱上刻有长着翅膀的小天使爱神丘比特。
我们试着使用了俊哥团队的作品，导览了三峡的一切，就像是属物的老师一样细心呵护着每一位孩子。
用剪裁过的玻璃碎片拼贴而成的剪黏工艺，特别的是这些剪黏多彩。
访问过程当中，我们也注意到，谈到了回馈自己家乡，俊哥的眼神就会发光。看到现在成功的模样，我们更好奇背后的挫折，以及他是怎么撑过来的。
一路都很想放弃啊，不是只有这里。其实现在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现在我觉得就是社会的氛围就是已经非常的支持了。
对，前六年七年最大的挫折是在商业营运这一块，经济上面一直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特别是前六年每一年都是亏损，其实面对亏损其实是一个很煎熬，而且好几次是发不出薪水来，银行已经没存款了，但是下个礼拜就要发薪水了，赶紧去跟朋友掉头寸借钱来先支付薪水，阵痛其实很明显。我们一开始是艺文展演空间，虽然有做一些简单的餐饮，有一些艺文展演的活动，做杂志等等，可是就不赚钱啊，经济规模很小。像当时在做展演空间里面的餐饮，其实每天来的人数很少啊，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几乎每周六日都有活动。那我们请乐团来表演，一方面也希望能够支持这些独立乐团，可是他们来我们不可能不给费用啊，
对，
表演费啊或车马费啊，每次给出去就已经是我们一整天的营收了。受到最大的挫折是就觉得明明就这么努力了，然后做出很棒的东西，大家也都很肯定，可是就不赚钱。后来也因为在2016年、2017年的时候，台湾开始在推动社会企业，所以有一群非常有理念的这些长辈推动社会企业的投资，他们希望能够把这些社会资本放在有理想的社会企业上面，去扶持这些社会企业长大。在那两年就很幸运的被投资人看到了。
那时候特别做什么吗？
没有特别做什么，就是他们也在找，其实当时也就谈了很多次，对，他们也在评估我们是不是一个可以被投资，对
的一个
没错。那大概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吧，就很幸运在当时就有第一笔的外部资金进来，那不然其实甘乐也撑不到现在，也不会有现在这样的规模。那团队成长的过程当中就会有经营管理上面的议题，
人与人之间相处的
应该说组织开始要有制度了，从没有制度到有制度的过程里面开始会有内部的不适应啊，所以就会有人会选择离开，那里面还是会有些阵痛。然后再来就是遇到管理上面，所以我们自己也不断的在成长。对，所以其实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不同的挫折跟考验。
您觉得正在投入返乡青年的这些年轻人来说，
我觉得应该是说，如果要返乡，或者说现在正在返乡的青年，我觉得应该要好好思考，是你的生存或营运的模式是什么。生存这件事情，我认为还是重要的。如果没有政府的补助，没有这样的支持的时候，你怎么样维持你的生计？我觉得我们前几年就是没有想清楚这件事情，
直接先做了。
对对，如果重新来一次，我会先把这个商业模式先想好，因为那时候就很文青嘛，很有理想性这样子。对对对，那理想跟现实就是有差距嘛，但我们就没有把现实面先想清楚。很多人在选择创业的时候，并没有想清楚创业是什么一回事。就投入了，它不是只有钱的问题，它还有很多面向。所以我也会建议说，如果在要返乡前，或许也不一定要自己选择先创业，也或许可以去选择一个你觉得跟你理念或者他们投入的议题是跟你觉得对是契合的，那你可以先到那样的组织里面去学习去历练个一段时间，一来呢也去了解到底这样的组织怎么样运作，二来也培养自己的能力，那慢慢再去选择到底要不要创业。
变了些什么吗？
当然有很多的面向啊，比如说从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学会等待这件事情。为什么学会等待？因为过去我们其实对于孩子可能会觉得，我今天教了你东西，你就应该要有明显的成长，但是这件事情不太可能，特别在这些高风险的孩子身上。我相信在他们身上种下的种子有一天会发芽，什么时候会发芽不知道，也有可能你看不到，但是你的陪伴，你对他们的付出，其实在他们心里面都产生了影响。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需要花时间等的，也从这件事情回到我们自己的组织，也在等待着甘乐文创。甘乐文创其实它的成长其实非常的慢，虽然十几年到现在，有人觉得甘乐每几年都有很大的改变跟突破，可是这是这么长时间，那我觉得那是需要等待。就像我觉得我们遇到了很棒的社会企业投资人，算是很有耐心的资本，在陪伴着我们，也等待着我们的成长。所以我学会等待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学习。
我觉得就像你刚刚提到甘乐，其实
甘之如饴，乐在其中，
台语那个台甘乐就很像那个陀螺，它就是一直这样转着转着围绕着大家，然后也在这个三峡这个地方持续打转着，继续为在地投入。
最后我们请俊哥说一句话送给他的团队。
我觉得不论是我的团队，或者是返乡的青年，或者是所有的听众好了，之前我的师父就是许孝顺顺哥，曾经在他的书上写到说，生命就像是一块面包，吃完了就没了，不吃也会坏掉。每一个人就像一个面包一样，那这个面包最终就会吃完，那你不去吃它，它有一天也是会坏。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一个面包来比喻。多数人都在追求这个面包的价格，一个月你可以赚到3万块、5万块，那我们都在追求这个价格，就是把生命的付出奉献去为了去换到这个金额，而我们都不是在追求生命的价值，我们只是在不断的追求这个价格。希望大家都能够善用自己的面包，去发挥面包的价值。对，那我们可以为台湾这片土地种下一颗希望的种子。
太好了，感谢俊哥，我们都要把这个面包好好的吃完，好好的发挥它的价值。
那今天非常谢谢俊哥接受我们的访问，也看到三峡在地之美。谢谢俊哥。
谢谢。
我是小安。
我是 PP。
我是尾鱼。
这里是 A 生活。